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知小师妹，师兄，最近我看到很多听众在问伊朗停火谈判好像有进展，战争是不是快结束了，股市也在反弹，他们是不是可以放心了？
师妹，我理解这种心态，人都希望坏消息是暂时的，但我们今天要直说，我们高度怀疑这场战争不但不会快速收场，升级的几率远比市场目前定价的高得多。
为什么这样说？停火协议不就是双方都想结束吗？
停火只是表面的休息，更深的问题是谈判桌后面的结构性矛盾有没有改变。这场冲突的根源是全球秩序的重新排列，谁控制能源，谁定义货币，谁主导未来的世界格局，这些问题不是一张协议能解决的。
对，停火可能只是暂时的缓冲，下一波冲突还是未来，
我们要对这个方向保持高度警觉。我们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要回到一个核心原则，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应对未来的处境，现在准备好，最坏的结果是准备过头，完全不准备，危机来的时候你什么都做不了。
师兄，做好准备这四个字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具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财富急救包。第一层，实体黄金和白银是在金融体系之外的真实资产，摸得到，拿得走，不依赖任何机构的信用。第二层，防卫型现金，应对短期流动性需求，让你不需要在最糟糕的时机被迫变卖资产。这两层加在一起才是一个真正有防御功能的配置。
师兄，但市场好像不太担心，有人说这只是局部冲突，距离我很远，跟我没关系。
这种距离我很远的感觉正是对现代全球化最大的误解。现代供应链的高度整合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冲击会像涟漪一样传遍整个体系。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跟你每个月的水电账单、超市的食品价格、你存款的购买力，都有直接的连结。
那市场为什么还在高位？大家不是应该更警觉吗？
市场倾向于相信眼前看得见的东西，而低估看不见的结构性力量。现在的市场像一个人站在薄冰上，因为没有掉下去过，就以为冰是厚的。问题不是股市今天在哪里，而是那个高位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货币超发的幻觉，还是真实的财富创造？
师兄，你说这个格局很像1970年代那段历史，你能详细说说吗？很多年轻听众对那个年代不太熟悉。
1973年，中东产油国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一夕之间油价涨了接近4倍，大家以为只是短暂冲击，撑过去就好了。结果那场危机成了整整10年滞胀的起点，经济停滞加上物价飞涨，双重夹击，而且长达10年。
滞胀就是停滞性通膨，经济在萎缩，但物价还在涨。
对，而且这是最难应对的组合，因为传统政策要么只能打通膨，要么只能救经济，两件事同时做是互相矛盾的。那个年代无数企业破产，房贷利率飙升到让普通人完全买不起房，储蓄被通膨慢慢吞噬，普通人承受了巨大的代价。
那持有黄金和白银的人结果怎样？
黄金从35美元涨到850美元，涨幅超过24倍。白银从 1.5 美元涨到接近50美元，涨幅将近33倍。那个年代持有法币和股票的人财富被通膨一刀刀削薄，持有实体黄金和白银的人购买力不但没缩水，反而大幅增加。这不是投机，而是在货币体系动荡时选对了锚点。
今天的起点比那时候更危险吗？
危险得多。1970年代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大概3到4成，今天接近 130%。 那时候联准会还有空间激进升息来打压通膨，今天如果大幅升息，光是政府的利息支出就会把财政压垮。所以今天的央行是真正的骑虎难下，继续放水，通膨蔓延，大力收紧，债务体系崩溃，没有好的选项，只有比较坏和更坏的选项。
那能源涨价怎么一步步传导到整个物价体系？
能源是所有商品的基础成本，你去超市买一瓶矿泉水，从工厂生产、装瓶、冷藏、仓储到运到货架，每一个环节都在烧能源。荷姆兹海峡一旦长期受阻，石油和天然气的国际运输卡住，制造成本、运输成本、农业灌溉成本全部跟着涨，最后反映在每个家庭的账单上。
而且石油的下游衍生品涨幅更大，不只是汽油贵。
对，柴油、化肥、塑料原料这些东西的涨幅往往是原油涨幅的好几倍。食物种植要化肥，物流要柴油，包装要塑料，每一个环节都在加码。 最终汇聚到你面前的那张账单。
师兄，今天我特别想问一个很少人谈到的角度，这场战争怎么影响到铜？我看到有分析说铜的供应链也在出问题。
你问到一个严重被低估的议题，市场谈伊朗冲突，第一个想到石油，第二个可能是黄金，几乎没有人在谈铜。但铜的供应链所受到的冲击，可能是这场战争里最出乎意料的一环，而且直接牵连到白银的工业需求面。
铜的矿区又不在伊朗附近，为什么会有影响？
关键不在矿区在哪里，而在冶炼过程需要什么。全球大概有两成的铜是用施法冶炼的工艺生产的，把硫酸浇在低品位的铜矿石上，硫酸把铜溶解出来，再用电解提炼出纯铜。这个工艺的命门就是大量的硫酸。
硫酸的原料是什么？
生产硫酸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是硫磺。全球的硫磺海运有相当大的比例需要通过霍姆兹海峡附近的航道，海峡一受阻，硫磺的国际调度就出问题，硫酸的供应就开始承压。与此同时，中国近期也在收紧硫酸的出口管制，从两个方向同时缩减这条原料链。
这个连锁真的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化工原料链跟地缘政治直接相连。
这正是全球化带来的脆弱性，任何一个看似不相关的地方出问题，都可能通过供应链传导到完全想不到的地方。还有第三个打击，燃料。非洲的铜矿带，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桑比亚，是全球铜供应非常重要的来源。这两个地区目前柴油供应已经出现紧张，采矿设备运输加工厂全都需要柴油，一旦进入配给，小型矿厂最先停产。
所以铜是被三个方向同时卡住，和姆兹硫磺链、中国出口管制、非洲柴油短缺。
这样理解是对的，三个方向同时施压，而且都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需求端的萎缩虽然也会来，但需要时间，企业要先感受到成本压力才会缩手简单。所以短期内供应破坏的速度很可能走在需求萎缩前面，对铜价形成支撑。
师兄，我想问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不是同时有两场战争在打？
师妹问到重点了，确实是两场战争同时在打。一场是地缘政治的战争，在霍姆兹，在中东，在各个资源产地；另一场是货币战争，美元霸权的防线正在被侵蚀，全球央行疯狂买黄金，各国在悄悄构筑去美元的备用轨道。
这两场战争是互相强化的，
完全是地缘冲突推高能源成本，推高通膨，通膨冲击法币信用，法币信用动摇又加速各国转向实体资产，加速去美元，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而且每一圈走得比上一圈快。我们第四集说过，一切都在加速运行，今天这个判断比当时更加成立。
全球央行买黄金是不是也是这个趋势的一部分？
当然，全球央行在过去几年大规模增持黄金，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讯号。那些发行货币的机构自己也在悄悄地把超出需要的美债换成黄金，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美元的长期风险。有句话说得好，看看聪明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他们在说什么。全球央行嘴上说美元信心十足，手上却在悄悄加仓黄金，这个讯号比任何分析师的报告都诚实。
师兄，川普这样做，美国自己能从战争里赚到油钱吗？我看到新闻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增。
川普自己都说破了，他公开在社群媒体喊话说中国可以把船开到我们这里来买油。霍姆兹受阻，让卡达的液化天然气几乎全数停产，美国趁机冲高出口，三月份创下历史新高，连台湾都宣布从六月起增加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
所以这场战争，美国是在帮自己的石油公司抢市场。
账面上确实如此，美国石油业每天出口约400万桶，暂时油价大涨，私人能源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军费呢，截至三月中旬已花了180亿美元，五角大厦还在申请2000亿的追加预算，算一算油业一整年的暂时溢价收入估计也就400-500亿美元，连填补军费缺口的一个零头都不够。
对，是获利归私人能源公司，军费由全体纳税人买单。
这正是我们说的金融毒瘾在国家层面的完整展现。2008年银行赚钱，政府纾困，代价由全民承担。现在能源公司数钱，五角大厦花钱，代价还是全民承担，只是这次的舞台换成了整个中东。
那白银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它之前从高点跌了很多。
白银在1月底创下历史新高之后遭到大幅打压， 一度跌到70美元附近，最近在缓慢回升。很多听众问我们是不是就没戏唱了，我的看法是相反的。打压之后的低位，在结构性趋势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往往是超前部署的机会，不是撤退的信号。
就像树在暴风雨里弯了，但根还在。
这个比喻说到心里去了。根是什么？是工业需求的长期增长趋势，是货币保值属性，是全球去美元化的大方向，是实体白银库存的持续紧张。这些根任何一根都没有动摇，一时的价格打压改变不了这些根。
师兄，那我们今天谈的铜这个故事跟白银最直接的连结是什么？
完全正确的问题。铜和白银都是工业命脉金属，铜供应链出问题，说明整个全球工业体系的物流、能源、化工生产都在承压。这种压力不会只停留在铜，它会蔓延到所有工业金属，白银也在其中。而白银还多了一个铜没有的身份，货币保值资产。铜只有工业属性，黄金主要是货币保值，白银是两者兼具，在这个两场战争同时打了时代，工业端和货币端同时受惠。
就像白银站在两条跑道的交叉口，两条路都在吹着顺风。
这个比喻很传神，黄金只在货币这条跑道跑，铜只在工业这条跑道跑，白银两条同时跑，而且现在两条道都在加速。师妹，你想想看，当一个资产同时被工业企业抢购，又被个人投资者视为保值工具，市场的实体供应却还受着核母资铜矿、全球供应链的压力，这三股力量叠在一起，就是白银这个市场的真实现状。
现在这个情况会不会重演？
我们不做精确的预测，因为市场的时机永远难以把握。但我们可以说的是，推动那次行情的底层逻辑，今天全部都在。法币信用的侵蚀甚至比那个年代更深，工业需求的结构性增长比那个年代更广泛。
师兄，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1970年代那么高的涨幅，是不是也代表有很多人在那个过程里，因为持有纸黄金、纸白银而错过了？
对，这正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残酷教训。很多人以为买了黄金期货或黄金相关基金就等于拥有黄金，结果在市场最混乱的时候，这些纸面工具要么被强势平仓，要么追缴保证金，要么基金暂停赎回，而那些手上握着实体金块的人什么都不用管，静静地等着市场回归理性。
师兄，那在这种环境下，纸白银和实体白银的差别是不是更加关键？
非常关键。在平静的市场里，纸白银也许能追踪价格，方便买卖，看起来差别不大，但一旦进入供应链紧张、市场流动性受压的环境，纸白银和实体白银就会开始走向不同的命运。纸白银的价格可以被打压，赎回可以被延迟，条款可以被修改，实体白银放在你手上，任何人都无法用一纸公告把它拿走。
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这正是我们频道从第一集就在说的核心。这句话在和平时期听起来像是保守，在危机时期它就是生死的分水岭。纸白银的持有者在关键时刻会发现自己只是持有了一个承诺，而不是金属本身。
啊，1970年代那些保住财富的人是因为猜到了具体时间点吗？
不是，是因为他们看清了大方向。法币在被侵蚀，政府在印钞，能源受压，方向对了，时间点差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趋势本身会把你带到对的地方。财富保护从来不是赌精准的时间点，而是在趋势清晰的时候早一步做好配置，剩下的交给时间。今天我们说的也是同样的逻辑，不是要你去赌一个日期，而是要你看清楚方向。
师兄，说了这么多，那现在听众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
财富急救包不是在危机爆发之后才去想的东西，等到那个时候溢价更高，等待期更长，能买到的机会更少。现在要做的不是去猜哪天停火哪天开打，而是承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重危机叠加的时代，把方向看清楚，把配置做好，然后把结果交给天。我事在人，成事在天。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